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要接着给您讲先知约拿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先知约拿照着神的话起身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有多大呢？特别大，走3天你也走不完。约拿进了城以后走了一整天，别的事儿没干，就是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将倾覆。结果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这些尼尼微人一听见这消息以后就信服了神，而且他们还宣告禁食，不吃不喝，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全都穿上麻衣，披上麻布，以此来表示向神悔改的心，希望神不发烈怒将尼尼微大城倾覆。这咱们说的是城里的男女老少，他们是有错的认错，知错的悔改，大家这么一折腾，消息自然会传到王宫里头去。一进了王宫，这事儿准躲不开尼尼微王的耳朵。尼尼微王觉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这是天下之大事儿。他一朝的天子，众百姓都披麻戴孝的认错悔改，可却不通知他，那哪儿行啊？所以他立刻宣布升朝。刹那间，再看坐落在尼尼微大城山顶上的皇宫四周啊，那是号角齐响，钟声齐鸣，各种各样的彩旗、战旗、得胜旗，挂着缨的、飘着带儿的，全都一起在烟云中飘展了起来。再看各路大臣，无论是文官武将，有坐车的，有骑马的，来不及又住得近的那个就一路小跑的，全都赶进了皇宫，上了高高的石头台阶，走过长廊，绕过喷水池，进了大殿以后分文左武右，各自站列整齐，大家全都低着头，谁也不敢跟谁讲话，谁也不想和谁讲话。那大殿里头是鸦雀无声啊，只等到角声、号声、钟声、锣声、鼓声第二次响起，亚述帝国的尼尼微王在一群侍从的辅佐下缓缓地登上了宝座，群臣们是一起弯腰下跪，启禀万岁万岁万万岁。按照往常上朝的规矩，这时候这圣上就得说众爱卿免礼平身。听了这话，众群臣们就可以提裤子甩袖子的站起来，然后一个接一个的送折子或者递状子的做上朝时候该做的事儿。可是今儿个这圣上这国王一句话没说，所以群臣们全都趴在地下扣着头不敢起来，各位足足的在那儿撅了有半个时辰，最后是老的挺不住了，年轻的忍不住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儿个圣上怎么睡着了？ 正在大家心里头纳闷的时候，只听见上边呲啦一声，接着是呼啦呼啦夸，接下来就是咚咚咚咚咚，啪啪哭通咔嚓。您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什么事儿啊，叽里咕噜噼里啪啦嘁嘁咔嚓的。你别急，你耐心听啊，你纳闷，跪在那儿那文武群臣更纳闷。结果群臣们你先我后的偷眼往上一看，嘿呦呵，把大家吓了一跳啊。只见那雕龙嵌珠的宝座上一个人影都没有，这平时耀武扬威说一不二，自称为天下第一人的尼尼微君子，他穿着睡衣，披着头发，光着脚，侧着身，低着头，背朝着大家，俩拳头垂着地，跪在宝座前边硬邦邦滑溜溜的大石头地上，身后头又跪了两个小太监，四只手一起举过了头，上边拖着的是尼尼微王华丽的朝服。您说这到底是怎么了？是这样，这尼尼微王啊，因为听到了先知约拿所报的从真神那儿来的消息，心里头沉不住气了，骨子里头也没了主意了，所以他就宣布要紧急升朝。他想听听各位大臣们，自己的心腹，自己的左膀右臂们怎么想这件事儿。于是乎啊，他是带着皇冠，穿着朝服，按着规矩，在号声钟声鼓声当中，像往常一样坐到了王位上。下边文武群臣一听圣上到了，哭通通哗啦啦全都跪下了，低头给他请安。这种时候就是坐在宝座上的王最荣耀最得意的时候。您想想啊，下边的文臣武将这都是人尖子呀，这人尖子们一起给我磕头问安，那我是什么呀？我就是尖子上的那尖儿，人中之人。我尼尼微王太了不起了，太荣耀了，太有权柄了，所以每次这时候他都乐滋滋笑眯眯的，从心里头觉得那么满意，那么骄傲，从骨子里觉得那么的享受，那么狂傲。等他骄傲够了，狂傲足了，然后把小手指头轻轻一挑，让群臣们免礼平身，有心无心的听他们讲天下的大事儿。如果兴趣来了，他还会放肆的在朝上嚼着美食，喝着美酒，抱着美女，看着美景，想着美事儿。他自己那糜烂败坏腐朽的生活，那就是整个尼尼微大城所有人的结晶和代表，只不过别人没有他这么大权力就是了。下边这些当官的、坐将的、为臣的，回去以后在他自己权势范围之下，也是一个小王，也是一个皇帝，他们干的是同样的事儿，造的是同样的孽。所以神说呀，他们所做的恶已经达到了天上，到了神的面前，所以他就派他的先知到尼尼微城来，告诉所有的人，再过40天，一切全都要结束，全都要完蛋，因为神要审判，要毁灭。尼尼微王听见这消息，心里头害怕，灵魂都开始打颤，他知道这一切都要完了。可不是吗？就甭说这当王的了，从他下边的臣直到城里的每一个百姓，人人都知道要完了，神要审判了，末日到了。谁要再不信约拿的话，那谁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那可能连畜生都不如，因为全城的鸡都不鸣了，狗都不叫了，你再看看天上满天的鹰啊，在那儿盘旋着飞来飞去，干嘛呀？准备收尸啊，不是有这话吗？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尼尼微大城的末日到了。尼尼微 的王，真不配是一朝之君呢。他坏归坏，可他不笨，他知相，他懂事儿。那一天坐在宝座上，屁股往宝座上一沾，他就觉得像坐在了针垫上似的，脸上发烧，心里头发慌，他觉得不配，他感到臊得慌。他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天上的神那一天用圣洁的光照他，让他回想起来这一辈子他所干的以及想干的每一件坏事儿。本来啊，他打算自己升朝以后找几个跪在下边的自己看着不顺眼大家也都不喜欢的那种倒霉蛋或者替死鬼，拿他们开刀问斩，压压自己的惊，壮壮自己的胆儿，出出自己的气，也赎赎自己的罪，因为这是他常用的伎俩。每次城里出了什么乱子，有了什么骇人听闻的大事儿，哪怕原本是他的意思，他的主意，他下的指令，但是他全都能够很容易很顺利的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以保全自己的神圣荣耀与光辉。他是永远不会错的，他是永远占理的，他是永远对的，他自己就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永远战无不胜的王。他想这次也是啊，我尼尼微大城现在罪恶滔天了，神要实行审判，可这都赖谁啊？要没有你们这群无用的废物在下边背着我乱折腾瞎搞的话，能这样吗？神能发怒吗？会有今天吗？全都是你们的错。所以他就想自己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审判群臣，把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手洗干净，与尼尼微大城里边所有的恶一刀两断，然后他自己还可以代表神审判他手下的恶臣与暴民，嘁哩咔嚓砍几个，噼里啪啦揍几个，再吭哧吭哧埋几个，说不定这么一折腾啊，天上的神就会被蒙蔽，而且也会消气，说不定还会表扬与祝福这个为神伸张正义的王。他可以靠着自己的权柄帮助王实行公义，审判罪恶。您想想，这家伙的梦做得多美啊，天下的好事全都让他一个人给占了。可是那天呢，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他往宝座上一坐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这一招今天行不通了，神就是冲着他来的，他甭想嫁祸于人。再看一眼跪在下边的群臣，尼尼微王发现与往常上朝的时候也不一样，好多人穿得特别素，头上也没抹油，脸上也没涂粉，有好几个连那官帽子都没戴，那武将们连剑都没配，穿的是麻衣，披的是麻布。他们跪在下边，头虽然冲的是他，说不定他们心里头想的是跪在真神面前，他们在忏悔，他们想要悔改。我今儿个要是把我犯的罪都推到他们身上，那上边那真神那还能饶得了我呀？所以他就越想越不对劲儿，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在那宝座上越坐越坐不住。他心里头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坏蛋头子，这尼尼微大城里头要说坏应该是顶他最坏，否则他怎么能成王呢？所以他就放弃了嫁祸于人以杀人的念头，彻底的降服了在神面前。他知道他得认罪，他自己需要悔改。亲爱的朋友们，故事讲到这儿，我非得给您提这一句不行，这家伙还真有福啊。他的福不在于他做王，他有权，他可以享受，他的福 乃是在于那一天他认清楚了他自己是个罪人，他需要被赦免，他需要被拯救。这道理啊，其实不难明白。就像一病人，什么是有福的病人呢？你得知道你生病，你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以后不承认自己生病了，那谁能治你，谁能救你呀？所以在那天呢，他有点开窍了，所以群臣们给他问安，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他什么都没听见。那天他坐在了宝座上，先是发呆，后是发愣，然后发冷又发烧，接下来就发疯了。其实他没发疯，只是太监们觉得他发疯了。怎么回事呢？他呆着呆着，两手在两胸间一抓，呲啦啦把朝服愣给左右的扯开了，叮叮当当珠子宝石金扣子的掉了一地。他管都不管，把朝服脱下来，咵就拽在地上了，结果没扔好，扔在那俩小太监的脑袋上了。所以那俩小太监捡起来以后，马上跪在那儿，双手举过头，拖着王朝不敢动会儿。再看这甩掉了朝服的王，噔噔噔噔噔从那高台阶上走下来了，啪啪把两只鞋左右一甩，光着脚咕噔双膝跪在了地上，嘣一下把两只手戳在了前头，把头夸这么一低，王冠也掉了，头发也散了，鼻涕也甩出来了。他不想给群臣跪，他心里头明白这是一群坏蛋跟着他帮着他，做了不少的坏事恶事损事。他不愿意给他的宝座跪，因为他知道那宝座呀马上也要被推翻了，所以他就侧着身跪在了那儿，心里头想，我这是跪在真神耶和华的面前，向神求饶恕，向神表示他悔改之心。我说到这儿您懂了，刚才那声刺啦哭啦哭啦哗，咚咚咚咚咚咔咔通通掐，这就是尼尼微王啊，撕衣服脱朝服甩衣服，下楼梯甩鞋，双膝往那儿一跪，俩手往那儿一戳的事儿。您别说，这哥们儿倒是个急性子直肠子，在耶和华面前他说改还就改，他知错还就认错。你别说，这些尼尼微人还都挺有个性的，群臣们一见王都这样了，心里头明白呀，于是他们全都跪在那儿，前拥后仰的嚎啕大哭了起来。刹那间那皇宫里头是哭声一片，喊声震天，上至君子下至群臣，当兵站岗的，当奴才打杂的，无论是太监还是宫女，无论是皇妃还是皇后，以及住在王宫里头所有与王沾亲挂故的，这时候全都跪在地下嚎啕大哭，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当然也有那心里头不明白的主，但也跟着一起哭。他们哭不是认罪，乃是被这从来没有见过的阵势给吓住了。那心里头明白的都在那儿求神，这心里头糊涂的还在这儿求王呢。王啊，圣上啊，万岁爷呀，你可得给咱们做主啊，你可千万给咱们指条出路啊。王一听哭声喊声中有这种话，他心里头想，既然神让他坐在了这个宝座上，有统管亚述帝国的权柄，那么他现在就得尽他做王的职责。他哭到这儿，用袖子擦了擦胡子上的鼻涕，又抹了抹眉毛上的眼泪。您说这眼泪怎么跑到眉毛上去了？嘿，您别忘了，刚才这王是低着头，用头顶顶着地在那儿哭啊。他羞啊，他臊啊，他想把那个地给钻出一洞来，到里头避着，到里头藏着去。他这脑袋一倒过来，在地上又磕又颠的，眉毛是在眼睛下头，可不眼泪全把眉毛给浸湿了吗？王坐在地上，嗽了嗽嗓子，定了定神儿，举起一只手来向大家说，
重爱卿啊，咱们举国上下今天到了这个地步，谁也不能怪了，只能怪咱们自己耳聋眼瞎，放着天上的真神咱们不拜，咱们净折腾那些个假的。如果今天真神定咱们的罪，说咱们作恶多端，死有应得，那我看咱们是谁也没有理由去跟他犟嘴了。可是我想啊，兴许还有一条路，也就是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咱们举国上下一同好好悔改，真心的离开所行的一切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切切的求告神，向他祷告，求恩典，求怜悯，求宽恕，或者神会转意后悔，不发这烈怒在咱们身上，使我们不至倾国灭亡，这事儿也未可知啊。
说完这话，他用自己下巴颏上的胡子指了指身边的小太监说，
笔墨伺候，扎。
说话间，俩侍从抬着一小桌，上边放的是笔墨纸砚，王接过来，在上边是刷刷抹抹，随后从他那裤腰带上摸了半天，把那玉玺给摸出来了，放在嘴上哈哈哈了半天，然后是当一个戳就盖了上去。王的手刚一抬起来，就有声音喊着说，
接圣旨。
一听见这话，文武群臣们又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在大殿里面各就各位的站好，准备听从王发下来的圣旨。
怎么样，您想不想听我给您叨唠叨唠那圣旨到底是怎么念的？您要想听的话，您想听哪版的？您是想听古版的还是想听现代版的？
古版没话说，一定是这味儿的，
有事没事说话以前咣先是一声锣，接下来就是这个，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王和大臣们有令，全国上下无论老少人，谁都不可以吃喝以及寻欢作乐，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能喝水，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得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每个人都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彻底丢弃手中所行的强暴，倘若全民同心合意向神悔改，神兴许会转意悔改，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这也是大概的，可能的，兴许的，没准的，说不定的，就先这样吧，钦此。
您说这什么旨意啊？嘿，你别管他什么旨意，圣旨就是圣旨。就听见哗啦啦，下边群臣一起把袖子一甩，同声说，众臣皆旨。说话间，这马上就人手一份了，亚述帝国当时工作效率就是高，一个大太监在上边念呢，下边上百个小太监就在那儿抄，他念完了别人也都抄得了，人手一份带回各部门宣告执行。当然这要是现代版的就不这么麻烦了，王带头领着群臣们一起开个会，举手表决，最后全体通过，然后向各机关部门发文件，先在党内后在党外，全国人民一起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把这个悔改啊作为一个运动，作为一场革命，深入人心的来搞。这时候广电部和宣传部事儿就多了，各大新闻媒体广播报纸的每一天的就得轮番的在那儿叨唠，您要让我猜的话，可能是这味儿的，
尼尼微中央人民委员会致全国人民通告。
你说怎么还有噪音呢？ 可不是嘛，那时候尼尼微人民广播电台啊，跟咱们世外桃源的那广播电台一样，常常有干扰。不过啊，咱玩笑开到这儿，不管怎么说，尼尼微全国上下，从王直到民，从人到牲畜牛羊，只要是用鼻子眼喘气儿的，全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个不但是真事儿，而且是有史以来发生过唯一一次的真事儿。全国人民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悔改耶。你说这不是神迹，这是什么？您要是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您下次一定得抽时间听我接着跟您讲。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